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真觉教团所推出的弘法节目。这个主题名为《三圣菩提之法华经讲义》，是依据平时导师所著的《法华经讲义》这本书来加以说明。今天继续前一集的主题，大目犍连被受记成佛。前一集以大略说明大目犍连过往之事有三：一者，大目犍连想探究世尊的音声到底可以传播多远，会发现世尊的音声无有分量，犹如虚空一样无有边际；二者，大阿罗汉的神通力远不及世尊的威神之力；三者，大目犍连救了500位释迦族人于波中，这500人都化为血水，最后还是死了，证明了神通力敌不过业力。接下来谈大目犍连被受记成佛，其经文如下：尔时世尊护告大众，我今欲奴是大目犍连，当以种种供具供养8000诸佛，恭敬尊重诸佛灭后，各起塔庙，高千游行，众广镇等500游行，皆以金银琉璃车锦玛瑙珍珠玫瑰7宝合成，众华璎珞涂香墨香烧香珍盖床幡，以用供养。过世以后，当户供养200万亿诸佛，亦复如是。当得成佛，号曰多摩罗跋旃檀香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主，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我世尊，结民悉满，国民亦乐。其土平正，破离为地，宝树庄严，善增诸华，周遍清净，见者欢喜，多诸天人菩萨声闻取数无量。佛寿24小劫，正法住世40小劫，相法亦住40小劫。一如下，当时世尊又向大众公开受记，我如今告诉你们，这位大目犍连，他未来将会以种种的供养之具来供养，一供养8000诸佛，且对这8000诸佛恭敬尊重。当这8000诸佛入灭了以后，大目犍连为一佛各起塔庙，高1000游行，长管各500游行。也都以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珍珠玫瑰等7宝合成，然后再以众华璎珞涂香墨香烧香珍盖床幡来供养佛舍利。经过8000尊佛以后，接着还要继续供养200万亿诸佛，他就可以成佛，佛号为多摩罗跋旃檀香如来，同样具有10号，应供正遍知，明行主，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我世尊。他的劫名为喜满，他的国名为亦乐。大目犍连将来成佛的时候，佛土是平整而方正的，以婆离为大地，有种种宝树来庄严他的佛土，并且到处散布了珍珠及圣妙的香华，周遍清净，见者无不欢喜。他的佛土里面有许多的天人菩萨以声闻，其数目无法计算。他成佛的时候，其寿命有24小劫，正法住于世间有40小劫，相法住于世间也同样是40小劫。从世尊受记的开示可以得到2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大目犍连为什么要依供养及恭敬尊重8000诸佛之后，再来供养200万亿诸佛才能成佛？第二个重点， 每一尊佛都有十号，这十号的内容各是什么？首先谈第一个重点，大目犍连为什么要先要依供养及恭敬尊重八千尊佛，以后再来供养二百万亿诸佛才能成佛。在《旧杂披经鉴下》里叙述了大目犍连因为有了神通力的关系而产生的慢心，导致被世尊受记时先要依供养及恭敬尊重八千尊佛诸佛，以后才能消除这部分的慢心。其说明如下：有一天，大目犍连坐在树下，突然心血来潮，想要知道自己的道眼究竟可以看到多少个佛世界。大目犍连就以他的道眼来观看，可以看见八千个佛世界，他很高兴，也觉得自己很厉害，于是生起了慢心，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可以看见八千个佛世界。世尊所见的佛世界的数目远不如我所见，于是以四十步走到世尊所，看见世尊也不礼拜。所谓的狮子步，就是世尊走路的姿势，四平八稳，不疾不徐。如果套蓝布一句话一句的说法，那就是走路有风的意思。世尊知道大目犍连的来意，故意说：“你是一个声闻人，怎么学我走路的姿势呢？”大目犍连则向世尊炫耀说：“我用道眼能够看见八荒面的八千佛世界。”想来世尊所见不如我，所以走路做狮子步。世尊也不跟大目犍连说什么，就先赞叹他：“真的不错啊，你能够看到这么多的佛世界。”接着世尊又开示：“譬如一盏明灯，比起摩尼宝珠所放出来的光明，是无法相提并论的。我用佛眼所见的佛世界，不仅没有任何障碍，而且也没有任何边际。”于是世尊晃出每一间摆好讲的光明，测照上方、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东北方、东南方、西南方、西北方、下方之十方恒河沙数佛世界，以及十方恒河沙数佛世界，皆有六种震动：东涌西没，西涌东没，南涌北没，北涌南没，边涌中没，中涌边没。也就是东边涌起，西边沉没；西边涌起，东边沉没；南边涌起，北边沉没；北边涌起，南边沉没；两边涌起，中间沉没。中间涌起，两边沉默。由于世尊的加持，让大目犍连可以看到十方恒河沙数佛世界。大目犍连看了而吓了一跳，这时才知道世尊的加持他，让他可以看见十方恒河沙数佛世界。自己所见不过是八千佛世界而已，简直是相差十万八千里，不可道理计了。于是大目犍连举身嚎哭，不仅向世尊忏悔，而且向议会大众说：“我将来一定要成佛，不再当神通第一的阿罗汉。”也就是说，大目犍连就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发愿要成就无上正等正觉而回向向大，而且也向议会大众宣说要修菩萨道，不愿意再当声闻了。从上面说明可知，由于大目犍连认为自己可以看见八千个佛世界，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世尊远不如他所见，于是生起了慢心。也因为这样子，他要成佛之前，则要先消除这部分的慢心。所以大目犍连一开始修菩萨道时，则先要供养恭敬尊重八千佛，来消除这部分的慢心。 这也是大木今年先要供养恭敬尊重八千佛的由来，之后才能再供养奉祀二百万亿诸佛而成佛。如果大木今年本身没有这方面的慢心，他就不需要供养恭敬尊重八千佛，应以供养奉祀二百万亿诸佛就可以成佛了。这背后的道理就是告诉大众，菩萨不应该很早就修神通，因为有了神通可以做种种事，让众生崇拜，就很容易产生慢心。如同大木建立一样，因为有神通的缘故，认为自己很了不起，于是升起了慢心来遮障，就会延迟自己的成佛时辰。以此缘故，菩萨在佛菩提道中不急的修神通，一直到三地快满心时再来修四禅八定数量心五神通。这时的菩萨有了无生华忍智、广大的福德以及有大威德的缘故，有修学四禅八定数量心五神通，不仅事半功倍，而且也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发生。或许有人会问，是否有经典来证明三地快满心的菩萨再来修四禅八定数量心五神通会比较适合？正如佛在《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二十七的开示，菩萨行大海，难动不可进，花心出世间，得入于初地，二地净持戒，三地修诸禅。因此菩萨由修学佛菩提道时，应该谨遵世尊的开示，一直到三地快满心时，再来修四禅八定数量心五神通会比较适合。接下来谈第二个重点，每一尊佛都有十号，这十号的内容各是什么？首先谈应供，照字面的解释，就是应受人天供养。所以在《佛说十号经》中，佛阐开示，世尊在因地行菩萨道时，其所行的善法，为以戒品十善根力修习究竟圆满，断除了一念无明、无始无明，身口意究竟清净无染，是故应受人天供养。有情如果有因缘供养世尊之大福田，就会有大福德来庄严其身。正如佛在《优婆塞戒经》卷五的开示，是须陀洹的无量宝，向斯陀含亦无量宝，乃至成佛亦无量宝。也就是说，布施给出国人可以得到无量的果报，更何况是布施给世尊，福德更是无量宝了。这里有一个真实例子可以证明布施给世尊可以获得无量福德。在专辑《百言经》卷三曾开示，在胡氏有一贫穷人名叫拔提，为他人所言以自活。有一天当榆树浇木，也就是引火的木材，入城中遇到一个画人，告诉他，如果你愿意布施浇木给我，我就布施百味饮食给你。拔提听了满心欢喜，将浇木布施给画人。画人则对拔提说，你拿着浇木跟着我来到七树几孤独园，我就给你百味饮食。拔提就跟着画人来到七树几孤独园，看见世尊三舌大人像，八十随行好，于是上前礼佛，并将浇木供养世尊。世尊接受此浇木，插于地中，以威神之力令此浇木枝条生长，花果茂盛，团艳可爱，如泥具妥树。世尊就在此树下解甲趺坐，为百千万人天众演说妙法。拔提看到此情形，心里很高兴，于是五体投地而发大誓愿， 以此布施浇灌给佛的功德，使我未来是能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广度众生如佛无意。八地法师愿以佛体为像，从其面门发出五色光，绕佛三匝，还从顶入，阿难向佛禀钵：世尊尊重，不会无缘无故微笑，今天是什么因缘而微笑呢？佛告诉阿难：八地信心、恭敬心、布施浇灌的三根功德，以未来世经十三劫不堕地狱、畜生、恶鬼，天上人中长寿快乐，最后生得成必之佛果，名为离垢，广度众生不可限量，因此而微笑也。从这个例子告诉大众两件事情：第一件，布施给世尊真的有广大的福德。拔提当时布施浇灌给世尊，以十三劫中不堕三恶道，生在天上及人间长寿快乐，到了最后生证得彼之佛果，广度众生不可限量。可见布施给世尊可以获得很大的福德。第二件事，当有情布施给出国人乃至布施给世尊的大福田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回向，愿以此布施功德当求解脱，而不是求有为的福德。因为有为的福德在漫漫长夜三界轮回生死当中就会消耗殆尽，所以佛在《真言含经》卷十三层开示：我以尔时以此功德求在生死获此无忧，不求解脱。大王当知，尔时所有福德今有已耶？莫作是观。如我今日观彼复有无有毫厘如毛花絮，所以然者，生死常言不可成计，一中西时福尽，无有毫厘许在。也就是说，凡是有任何点点滴滴的功德，记得要回向求无上正等正觉，或者在漫漫长夜的生死轮回当中，终究有一天其布施所得的福德就会消耗殆尽，连一点点的福德也都没有剩下。接下来谈正辩之，照字面的解释，就是能够正确了之而辩一切法，故名为一切智者。也就是说，世尊即一切种子，一切处没有不知道的法，是众生的根性等而开示五圣佛法。譬如属于人天种性的有情，最初则教导布施及持五戒的道理，可以保住未来世得生人间而继续修学佛法，又教导众生修十三业及加修禅定，得以往生天界。当有情有往生天界的欲望以后，则教导众生有众生欲界五欲不净不清净，色界及无色界还是有漏，仍然在三界当中轮回生死，应该以处理三界为要。这就是佛在《长阿含经》卷二十所开示的世论、戒论、升天之论、欲为不净、上漏为犯、出要为上的道理。譬如对于有意愿处理三界的声闻种性的有情，则教导四念处、四正半、四神足、五根、五力取决之、四圣地、八圣道等法。譬如属于缘觉种性的有情，则教导十因缘、十二因缘。譬如属于菩萨种性的有情，则教导六度万恨、十度万恨。由此可知，佛与一切有情都是平等开示，端视有情的根性等来觉悟一切有情，最后令有情能够断惑乃发起智慧，分别证得须陀洹果、斯陀洹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乃至于证得无上正等正觉。 在《大般涅槃经》卷二十六就有一个真实例子可以来加以说明。有二人出家之前，一人以挽衣为业，也就是洗衣服来为生；另外一人则以金匠为业，也就是从事黄金加工来为生。这二人后来也都出家了，成为舍利弗座下的弟子。舍利弗则对洗衣为业的弟子教导数息观，对从事黄金加工为业的弟子则教导白观。这二人依舍利弗所教导的方法各自去修行，久久不能证果，因此产生了邪念，说没有涅槃法了，也没有无漏法了。如果真的有涅槃法、无漏法，为什么这么认真地受持却不能证得呢？我知道这二人的邪念，于是呼唤舍利弗过来喝着说，你不善于观察这二人的根性，以致用错了方法，使得这二人一直无法证果，而生起了抱怨及邪念。正确的方法只是对于洗衣服的弟子教导白骨观，对于从事黄金加工的弟子则应教导数息观。如果你错误的教导，使得这二人产生的邪念。于是世尊亲自教导这二人正确的用功方法，这二人听闻以后努力去用功，最后都证得阿罗汉果。从这个例子可以说明，世尊对一切众生的根性无所不知，很清楚知道每位众生的根性，而因材施教，让弟子们与佛法都有所体会，乃至最后都能够成就佛道。所以说，世尊能够正确了知而变计法，故名一切智者，也是一切众生的善知识。说到这里，时间已经到了，今天就讲到这里，敬请各位菩萨下次继续收看。阿弥陀佛。